兄姐妹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在这非常的时期，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，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。主应许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。哈巴谷书2:20中说道，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主在圣殿中。开声，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。弟兄姐妹们，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惧怕，我
你说我们当寻求你的面。那时我的心对你说，主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主基督的十字架。
Thank you.
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应允我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主啊，祈求你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。祈求你使我们壮胆，坚固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，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专心等候你。我们也迫切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祷告，求主医治拯救这地，也看顾保守你的民。祈求恩主以高摩讲员的口，也为我们造清洁受造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，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臂膀得胜，乃是靠着你的右手、你的臂膀和你脸上的亮光。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祈求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面请听神的话语。
今天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八章。从此他教导人，他教导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三天后复活。耶稣明白你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。耶稣转过看着门徒，斥责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，而是体会人的意思。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着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失自己的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，必救自己的生命。凡在这混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盒子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众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盒子。让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在灵里一起的敬拜。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真正明白生死之道，得知生命的真谛。在我们在疫情中不被恐惧捆绑，更要活出从神而来自由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感谢主啊，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这是我第二次来你们教会分享，上次我们可以面对面，这次你们只能看到我，我肉眼却看不到大家。感恩的是，在我们在圣灵里彼此都可以看见，并一起用心灵诚实敬拜那创造天地万物、爱我们至死的独一真神。在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我们要靠神面对前行。我们会有担心，但不要被恐惧所捆绑。你们可能会想，今天的题目未知死焉知生啊，这个题目在今天的疫情中，你是不是觉得太扫兴了？要不要讲死好不好？不知扫兴，林海啊，你完全错了，应该是未知生焉知死。那是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，死是怎么回事时，孔子回答说的，你说的很对，很多人你不知道当时孔子说的真实的意思，却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这句话玩坏了。我们想的是如何活得灿烂潇洒开心，很少考虑死是怎么回事。问题是，人靠自己真的能潇洒走一回吗？ 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图片，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，有些人肯定是他的fan 啊，他叫高以翔，台湾加拿大人，父亲是一个富商，母亲曾是马来西亚槟榔选举的选美小姐。他自己从小喜爱体育，特别是打篮球，所以他的身体特别的健壮。他是个超级的男模，奢侈品牌路易斯·维腾唯一一位亚裔的男模特。他也是一个演员，很多人喜欢他演的《遇见黄沥川》，他更是公认的当今世界最英俊的美男子之一，女孩心中的偶像。去年11月27日在录制《追我吧》过程中突然去世，才35岁。很多人为此感叹、惋惜和震惊。有人问：已经很有钱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也有人感叹生命的无奈，因为有时真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个先到。但有多少人真正去思考生命的真谛呢？过了一个半月后，情况突然大变，每个人都面对着疫情的挑战。下面一个图片，下面一个图片，是在微信上很流行的。你看，今年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2020年以前我们认为啊，收入翻倍，还清房贷，置换校区房，换车，说走就走的旅行。那今天很多人说这都不需要了，我们需要的这是活着。那问题是，如果你活在恐惧中，真的有意思吗？你躲过了这一次，那下一次呢？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掌管明天吗？但是恐惧有时候也并不仅完全是件坏事，只有恐惧成为我们人生主人的时候，才是人生最大的灾难。但是如果恐惧使我们去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我们去思考生命真谛的时候，那却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。或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学习靠着耶稣基督战胜内心的恐惧，活出自由的生命，今天的恐惧将成为我们生命成熟的台阶。要真正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，是人生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之一。今天的经文道出了生命的真谛，未知死焉知生，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的背景。马可福音是关于神儿子和他带来生命的福音，第一节就是这么说的：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。那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生命的好消息。那问题是，这个消息真的好吗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导致人有不同的结局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也没有变。可马可福音的转折点是今天经文之前的27到30节，彼得认耶稣为基督，也就是犹太人盼望的受膏者、君王、弥赛亚，我们俗称叫救世主。27到30节是这么说的：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。在路上，他问门徒：“人们说我是谁？”他们对他说：“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。”他又问他们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于是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之前耶稣呼召他12个门徒， 并向他们启示他来世上的目的。他们也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很多人都好奇耶稣是谁。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凯撒利亚的腓立比，那里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各种异教的首都之一，附近的村庄是安度晚年的好地方。那时有许多退休的罗马官员、有钱的人都住在那里。当他们走在街上，门徒看着街道两边人们追求敬拜的神灵的神庙和这些偶像时，耶稣却问他的门徒，你们认为我是谁？对耶稣有正确看法的人也只是认为他是个先知，而这时唯有彼得认出他，他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救世主。耶稣没有否认他自己的身份，只是吩咐他们保密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因为一旦人知道，特别是宗教犹太宗教领袖知道的话，他们很快就要杀他。但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不是别人可以掌控的，而是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成就。彼得对耶稣的任性成为了全书的转折点，耶稣开始走向十字架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大点，耶稣的预言和门徒的反应。我们把自己放到当时的情景当中去想象一下，当彼得知道他说对了，他和他的门徒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。啊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我找到了救世主，我是他的门徒。可他们还没喊出来的时候，觉得很憋屈，耶稣说，哎，这是保密的，你们不能说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还是很兴奋。你要知道，我是救世主圈内的人，我押宝押中了，今后的人生，哈哈，一切都在不言当中。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想法，如果我今天是马云圈内的人，我是特朗普圈内的人，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可能一样也是很兴奋，但是在兴奋的当中想入非非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启示了真正上帝的救世主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因为他知道他们和世人一样对救世主有着错误的盼望，必须让他们的门徒对此有正确的认识。第一，耶稣对自己的预言，31节，耶稣对自己的预言，他说他必须死。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才33岁，而且受许多的苦，他不是安乐死或者是平安死，并且他被自己的子民的领袖杀死，也就是说杀你的人是你的亲人，而且是打着维护你的旗号，也就是打着上帝的名义，并且他死得什么惨，十字架是为罪大恶极的人所准备的。但是最后他却说3天后要复活。所以耶稣的预言其实是回应和肯定旧约对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之前几百年以赛亚所写的53章1到13节对这个救世主的预言是怎么样。我们静下我们的心，你可以听我读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，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承担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，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接打苦待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因他受的惩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。他被欺压受苦，却不开口。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取了，谁能想到他的世代呢？因为他从活人之地被人剪除，为我百姓的罪过他被带到死地。他虽然未醒残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与他与恶人同穴，与财主同目。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，使他手中亨通，因自己的劳苦使他受苦。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的时候，他必看见后裔，他的年日必长久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，就心满意足。因自己的认识，我的义仆使许多的人得称为义，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因此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努力，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，也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犯代求。问题是救世主会死吗？或者会死的是救世主吗？这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一直的疑问。那我们就看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。32节，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。你要知道他责备的是什么？救世主。责备救世主是大逆不道。那我们要问，他的反应是正常的吗？从人的角度其实是完全的正常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是彼得，为耶稣我放弃了一切跟从他，听了他的教导，看见他行了大能的神迹，你看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让一个死了的女孩复活，这样的大能，你刚刚认出他是救世主的时候，他却说我要死了，你能够接受吗？你不只是不能够接受，更不能理解。因为如果你是救世主，有权柄有能力，你怎么会受苦？世上没有这样的人，有权柄的人会受苦，你怎么会死？你一定是糊涂了，你才诅咒自己。你糊涂还不要紧啊，我们等着跟着你享福啊，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？死人能够救人吗？所以彼得根本听不见也不明白耶稣讲他三天后要复活。因为人所期待的救世主是大能的勇士，而一个卑微受人颓弃而死的唾弃而死的人会是救世主吗？所以彼得的反应从人的角度是完全的正常，而我们也一定是会这么行。但是彼得所说的完全不符合神的旨意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们先要明白下面的问题。人为什么要会死？圣经的启示啊，人死不是因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而是人都是罪人。那在疫情当中和我们面对疫情，你今天是不是看到人很多的罪？不管是 你是吃了野生动物，使这次疫情爆发也好，阴谋论也好，还是当我们看到疫情的蔓延，各个国家应对的时候，你为了经济的利益，为了所谓的稳定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不顾人的死活，所以这些都是人的罪。罗马书3:10说得好，他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什么是罪呢？圣经是这么说的，首先罪不是人违反社会的法律，而是达不到神的要求。第二，人有罪不是因为我们外在的罪行，而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罪性。所以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，如果人心里有恶念就是罪，我有没有？自善不行也是罪，我有没有？自省不能更是罪，我有没有？如此这样，我还认为自己不是个罪人吗？但是罪有它的代价，它的代价就是死。罗马书6:23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也就是说人的罪是以生命为代价。那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，我们人，我可不可以救自己呢？圣经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不能，因为我们罪人无法自救。你想象一下，我如果是在一个沼泽地，我已经陷入其中，我能够救自己吗？我能够抓住自己的头发，我说我把自己往上拉救自己吗？我越拉我反而是什么，越陷越深，直到死亡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所说的行善积德根本救不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善事在神眼里看起来真的是太差。那另外一个，从耶稣我们看到是什么，死亡的可怕。有时候我们对死亡其实我们是很无知的，我们认为啊，砍头不过是碗大的疤，20年后又是个好汉，或者认为人死如灯灭，没有痛苦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华人，为什么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特别的害怕？其实面对死亡都害怕。我们看看上帝的儿子他对死亡的感觉，在克西马利亚院祷告的时候，那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。你看啊，马可福音14:33-36，他说他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我心里非常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对父神说，如果可能叫那个时候离开他。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把这个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所愿的，而是照你所愿的。耶稣他也不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，因为那是太痛苦了。但是他的决定是什么？父啊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然后在他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呼喊让我们更能够看到死亡的痛苦。马可福音15:34，耶稣喊着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其实人死不是如灯灭，人死真的很可怕。真正的可怕还不是我这个肉体的死亡，而是与上帝的分离。但是人类因着耶稣带来，为人类带来了福音，也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。耶稣的死，那耶稣是否可以不死？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知道他是神救世主，这么有大能，他完全可以不死。是的，你说对了，他可以不死。但是如果他不死，我们 都得死，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赎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死？他是为我们的罪成了赎价，罪一定要付代价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罪，而他的代价就是死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赎价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犯罪的人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什么？我们赎罪的羔羊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？因为他真的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，这是我们信的神，我们的主。那么第二我们说的福音它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复活。什么是福音？它包括两个方面，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死不是什么终结，如果是终结我们都没有盼望，但是三天后他复活了，那才是好消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复活的意义是什么。复活是耶稣为人战胜了死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了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在这里，首先他不是劝人为善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劝人信耶稣。也就是说我们人复活的盼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复活的盼望是在信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耶稣是这么说的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，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个话？所以今天耶稣的话同样在问我们每一个人，因着他的死，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再次与永恒的上帝和好，我们得到永生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要真的是要去反省我们的生命。这个星期我们有两位姐妹要在网上小组上决志信主，一位是在中国大陆，一位是在这里。他们在疫情中他们有担心，但是他们认识了这位主，他们把疫情当作生命成长的台阶。而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把疫情当作传福音的是什么？切记。第三，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耶稣对彼得的回应。三十三节，耶稣斥责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火后面去，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，而是体会人的意思。耶稣在这里的斥责彼得，也就是说他说，彼得你所说的是什么？你是人的想法，不是神的想法。你要想啊，彼得是他的大门徒，跟了耶稣三年，他看过耶稣所行的一切，还是什么完全不理解。那是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活，今天耶稣早就复活了，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真的明白吗？今天神让疫情发生的心意，我们真的明白吗？如果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，其实神让人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要人认罪悔改转向他。今天的疫情它也是发出同样的信号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测着最终的目标，其实他不是什么测着彼得，他更是测着撒旦魔鬼。为什么呢？ 撒旦魔鬼是只是利用彼得来引诱耶稣，他就说为人类所有的罪死是很痛苦的，你是救世主，你为什么要去受这个痛苦？你本身有能力战胜死亡，你为什么要死？你要知道他们都是罪人啊，你为他们受死的痛苦值得吗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，对耶稣来说也不例外，因为他可以有自己的能力战胜死亡，我为什么自己一定要死呢？而且撒旦又是说这些罪人死了有什么可惜，你再创造其他的人也可以嘛。所以撒旦要耶稣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？是一条没有痛苦容易的路。今天撒旦同样要我们走一条是没有痛苦的信仰之路，但是我们看一下耶稣的选择，你看下面两张图片。那耶稣在这里他选择了什么？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他背上了十字架，以爱战胜了死，这就是自死而生，成为为了我们的榜样。他本不该走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，但他明白父神的爱人的心意，而他自己真正活出了爱我们自死的生命。我们信的就是这样一位主。最后我们分享的一点是生命的真谛，自死而生。其实我们人啊很困惑，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我们为什么人不愿意去思考死亡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害怕，我们都避免去想死是怎么回事。那对我们人来说，人生是一条直线，死亡只是人生命中最后的一点。因为害怕，我们避免去想。对年轻人来说，不会想。为什么呢？死亡似乎离我很远，很早想这个事情，可怕的事情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对我们中年人来说，我们人生太忙，另外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没时间去想，我们也不敢想。而对我们长者来说，可怕的死亡已经离我太近了，我不愿去想。但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，死亡真的很可怕。而必须去想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死亡先到。今天的疫情让我们都开始害怕，但是却也可以成为我们祝福的机遇。我们尽早去思考生命的真谛，抓住并依靠这位是生命的主，那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。为什么人要爱上帝，却不愿意付代价回应他的爱呢？你看啊，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呀，我要信这个主啊，他为我死，他真的爱我，我也要爱他。但是我们所说的爱，这是什么？很肤浅的爱。我们不愿意为耶稣付出什么代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喜欢的是无痛的信仰，这是世上很多的人所喜悦的。包括我们神儿女，我们有时候也有这种的想法，但是耶稣他呼召我们却完全不一样，他打破了人的幻想。八章三十四节他是这么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在这里他挑战所有要跟随他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时的激动，或者说我要信耶稣， 但耶稣说，等等，你在决定跟随我之前，我要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真的愿意付代价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，疫情让我们的生活请了一个暂停键，我们每个人，特别是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代价。跟随耶稣是有代价，首先在这里说要舍己。什么是舍己？舍己是什么？不再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，而是以主耶稣为中心。在这个世界都一切都是我的挑战当中，我们人生的宝座上谁才是主人，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第二，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就是死。圣经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死更多的是一种活祭的生命，也就是说我的老我愿不愿意去死。所以跟随耶稣其实是一条窄路、苦路，但却是蒙福和喜乐的路，因为一路上有上帝的陪伴。特别在疫情当中，我们有时候更能感受到一点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，三个人都是医生，你以前你肯定是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是不是？妈妈是医生，女儿是医生，女婿也是医生。但是今天你要知道，他们都害怕担心，他们每天所接触到各种的病人，他的女婿亲手已经诊断了两个新冠疫病毒的病人，而他们在看病人的时候，现在的医生是什么？不允许戴口罩，害怕担心都很正常。但是他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是什么？我们害怕，我们担心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神，因为在主里边我们靠着他，我们仍有喜乐和平安，这是真正的信仰的生命。好，第三点，生命的真谛是什么？生命的真谛是自死而生。首先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生命，自生而死和自死而生，两种不同的生命。35节是这么说的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。你看我们人类的悲剧是什么？我们紧紧抓住堕落必死的生命，所谓的就自生而死。我们只知道生，我们不知道死。我们其实我们人生是什么？我们一出生我们就开始入死了，我们已经向死亡迈进了。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在人生的困境当中，我们都不能够明白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切身的体会，当我们30几岁以前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人生都在我的掌管当中，但是30才出头，我太太查出了癌症，被判了2次的死刑，1年半到2年之间我又被查出了白血病，也是晚期。30几岁我们突然面临死亡，以前我们根本不能想象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而且是发生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。人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你即使是活着，其实也就感受到一点是什么？我已经死了。但是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候，耶稣带来了恩典的盼望，我们信主了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福音。这个恩典 是我们不配，但是什么？我们却白白的得到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白白的恩典不是说不要钱廉价的，而是它是以上帝的儿子死亡为代价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来的。因着他，你和我，我们开始人生才有了喜剧。我们抓住耶稣带来的生命，拥抱十字架，我们真正的明白人生先要至死而生，也就是说出死入生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就看到，感谢主，我看到自己的老我那必死的生命。信主以后，在主里我与耶稣同死，我的生命重生了，跟着他一路跌跌撞撞，高起起伏伏，但是真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的生命慢慢的被改变，慢慢的被陶造。而今天从我们生病到现在，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的每一天，差不多已经有17、18年，感谢主。那另外呢，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两种的保障，金钱还是耶稣。这个世界，在这一切向前看的世界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把钱、金钱、财富当作是什么安全的港湾。那在这次的疫情当中，你看啊，为了所谓的经济，为了所谓的稳定，我们多少人被感染，多少人死亡，很多的政府开始的不作为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他们使那些不该死的人，他们死了；不该得到新冠病毒的人，他们得到。其实，在当中疫情当中，我们也特别的感悟到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在病痛和死亡当中，其实人人平等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去。8章36到37节是这么说的：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当时耶稣的门徒，他们没有复活之前，都是软弱害怕的。但是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，你看他们很多的人都是殉道而死。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保罗，信主以后，你看他放下了自己的名誉、地位、身份，跟随主。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世人所最看重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被砍头而死。他信主以后的一句话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：我已将万物看为粪土。因为他知道生命唯一的保障在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之主的手中。而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样的选择。因为我们的人生会有两种的结局，我们是走向地狱还是迈向天堂。最后一节是这么说：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。我们有时候怀疑，我们甚至反对有天堂地狱，但是这是真实的，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他而存在，也不是认为我们不认同他而不在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有这种的感悟，否则你看高以翔的死，我们很多人惋惜感叹反思是为了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不是活得比你灿烂多吗？虽然他只活了35岁。其实人生的死亡是很可怕，那我们今天 我们对生命一定要有反省。那么在疫情中，我们有两个的反省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如何聚焦耶稣基督来思考生命的真谛，也就是明白自死而生。耶稣来到世上为救赎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死亡，他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，使我们信他的人得着了永恒。那这样的主，我愿意跟随他。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，这是你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那作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要反省，我愿意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吗？在疫情当中，我们都会恐慌，但是我们会被恐慌捆绑吗？我们唯有是什么？亲近神。我们少看新闻，不参与传播恐惧，特别是我们不要去囤太多的东西为自己，加剧了这个恐惧怨的传播。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他里边得释放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的是舍己，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。那在疫情当中，我只是关注于自己和家人，我们是否愿意关怀身边那些挣扎困苦的人？是否愿意分享我们的资源，活出我们信仰的生命？这是每一位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去操练的一种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依靠神这么前行的话，疫情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真正的台阶。神不会浪费疫情给我们学的功课，那么我们会浪费疫情要我们学的功课。让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在疫情中，我们真正的抓住这次的机会，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。我们来一起来亲近主，依靠主，我们活出彼此自由相爱的生命。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害怕有软弱的，我们更应该伸出手来去关顾，去鼓励，去帮助他，而不是去论断他。让我们在主里，我们一直彼此的携手，一直的同行，让我们的生命都被陶造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神祝福你们。
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，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。我们来唱《相聚在爱》。
我们的地址，那地山顶是我们心灵的雨，还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尽情歌唱，唱出爱的真实。我们手拉手，认识人知道，还是我们相聚
旁边人的手，
还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还是我们相聚一起。
旁边有人的要记得要牵哦。
还是我们是我们心灵的雨，还是我们相聚一起，将我们一起歌唱。
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，请大家自由奉献。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， 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，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。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赞美你，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，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，愿主悦纳，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。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民得蒙你的救恩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，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三一颂。站立，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